由三十六节读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是由三十六节读到四十六节。我读就请大家用心跟着我一起读好吗？由三十六节去到四十六节，第二十六章。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们就稍往前走，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能行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四十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么？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近了。跟住我哋今天讲道嘅时间，我哋有明信，我哋喺我哋中间吓。经讲道嘅题目系客西马尼园的耶稣，请你传道。
祝你的等姊妹平安。所以我们今天有一次再次来到主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客西马尼园的耶稣。按照我们大公教会的传统呢，从复活节之前的一个主日开始啊，就从今日开始到下个礼拜日，咁呢一周咧就称之为受难周啊，咁英文就 Holy Week 啊，就 Holy Week。我哋睇下喺主耶稣喺最后嘅一个礼拜喺世上嘅工作啊，呢度有一个 summary 啊，有个 summary 讲咧最后一个礼拜喺地上所做嘅嘢啊。咁呢个系主日，就系两千年前 exactly 今日吓，喺今日主日之后咧，耶稣就骑咗一座驴驹去到耶路撒冷。所以那天呢，個人就用回那個的棕樹枝鋪在地面上，將自己的衫除低鋪在馬路上給耶穌其餘經過啊。所以這一天呢又稱之為榮耀日啊，即是很 Glory Day 啊。所以就 exactly 今天啊。咁禮拜一咧，咁喺橄欖山啦，有早咗無花果樹啦。咁喺耶路撒冷有第二次嘅潔淨聖殿啊，呢個係聖經記載禮拜一做嘅嘢啊。咁禮拜二咧 他又教導門徒，又跟法利賽人之間有些 encounter， 有千貧寡婦的奉獻，有猶大的話賣主，這個是禮拜日的那個的記載。禮拜三呢就沒有的，聖經沒有記載禮拜三有什麼，所以禮拜三是即是聖經沒有記載到了。禮拜四的時候呢，咁就大家知道啦，咁同與十二位門徒一起有逾越節嘅晚餐啦，咁設立聖餐之後呢，主耶穌就帶領門徒喺克西馬拉園祈禱，這個就是今日我哋講嘅主題啦。咁禮拜五就被拉啦，禮拜四晚就被拉，咁禮拜五就被審問啦，咁被釘十字架啦，咁禮拜六呢就在坟墓当中，礼拜日的主日呢就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礼拜在世上的福音书里面的记载。今日呢，今日就是差不多两千年前的今日，耶稣就企入进入耶路撒冷，受万人的拥戴。刚刚讲过了，大家有些树枝铺在地上，将自己的衫除低放在身边给耶稣其余经过，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行红地毡，是不是有点我们今天行红地毡那个的荣耀在那里。所以今天呢 在教会的传统，今天的主日呢就叫做棕树之主日，就是 Palm Sunday。所以今天在教会传统有 Palm Sunday， 所以很多教会呢就会用这个的 Palm Tree 来装饰教会的。如果在一些 High Church， 即是比较大一点的礼仪教会呢，就会用这树枝来装饰教会。在今天之前的四十日，教会的传统有叫做大斋期，大斋期，英文叫 Lent， L-E-N-T Lent， 有些教会叫做预苦期，就这四十日呢就是为了我们预备进入耶稣的死，以至于体验耶稣的复活，还有得到新的生命。预苦期这四十日呢，通常教会有些传统就以祷告、禁食或者是节食或者是救济这三样东西作为一个属灵的操练，就不单单只是一个头脑上的反思，都是有些属灵的操练 在这个期间。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呢，这个是四本福音书的共同的重点，这个记载差不多占了福音书一半左右的篇幅，因为这一周所发生的事的确是太重要，这一周所发生的事改变了犹太民族的命运，都改写了人类的命运。所以今天呢，我们出来着重去看下其中礼拜四晚所发生的事，就是住最后的晚餐之后，主耶稣自己带领门徒来到克西马利园所发生的事。这件事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主耶稣在吃完最后的晚餐之后呢，犹大就离开了，所以就剩下十一个门徒。主耶稣带领十一个门徒来到一个叫做克西马利园的地方，克西马利园呢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很近的地方，橄榄山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其实离耶路撒冷很近，这个就是橄榄山山脚的那个克西马利园，这个是2014年 的图片。克西马利园呢，它的意思就是炸橄榄油的地方，就是 Olive Oil Press， 即是炸橄榄油，以前的人炸橄榄油的地方。当然这个行业现在就没了，不过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主耶稣即将有受很大的压力，压榨橄榄油的地方。 他又就要面对自己被拉啦，自己受辱、受苦，同埋又受死咁样大嘅征战。但系主耶稣知道呢啲事冚唪唥都系佢自己有面对嘅，所以要面对呢啲咁大嘅发生嘅事。咁依家最紧要嘅事咧，就系要祈祷。于是佢就带领佢嘅十一个门徒嚟到克西马尼园嚟祈祷啊！佢今日我又从三个方面嚟睇下主耶稣嘅祈祷。第一个我哋睇下嗰个人性嘅软弱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啊，于是带咗彼得同西比泰嘅两个儿子同气，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同我一同警醒。他不嬲带咗十一个门徒嘅，本来又带咗十一个门徒，但系犹大演走出去系卖耶稣，所以他带咗十一个门徒去到克西马尼园。但系呢度佢讲到咧，佢特别嘅拣选咗三个自己最得意嘅门徒啊！呢三个人咧，啊一个系彼得啦，一个就系雅各啦，一个系约翰啊！呢个三个同佢最亲密嘅门徒，所以佢从佢哋三个单独嘅喺一齐。所以喺呢度我哋睇到主耶稣自己主动嘅打开佢自己嘅心，邀请呢三个嘅门徒，真系同佢进入佢嘅内心里面，希望咧佢哋都可以同耶稣一齐去经历呢一场数年嘅征战。主耶稣好清楚知道佢自己好快就要上十字架。所以这个祷告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很决定性的一个祈祷。在马可福音同样都有记载，他说耶稣稍往前走就俯伏在地在那里祈祷。那路加福音又给了我们有多啲嘅信息啊！路加福音嘅22:41，嗰度同样记载耶稣离开佢哋三个人，欲又掟一块石头咁样嘅远嘅距离，就跪低祈祷啊！耶稣自己跪下祈祷。所以从呢度我哋睇到主耶稣向父神嗰个祷告嘅态度。主耶稣自己作为一个人子的身份啊，此时此刻以一个人子的身份，他来到圣父的面前，都是心存敬畏，是祈祷。降生作为一个人的耶稣，他都自己也有人信的软弱的一面，包括他自己会疲倦啦，会攰啦，会哀伤啦，他自己都会兴奋啦。他自己都有憤怒啊等等啊，所以这些人的情绪耶稣全部都有。他带门徒来祈祷的时候呢，门徒离他不是很远的距离啊，所以主耶稣自己就开心开声祈祷，显然呢他想有门徒他听到他自己祈祷，并且能够同他一同警醒。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心呢应该是肝胆寸裂，很痛苦，身心疲倦，他要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样的脆弱，他又很脆弱，完全不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种尊荣，那种能力，那种德性，还有那种刚强。在圣经里面有几大地方记载耶稣在这个时候的表现。 咁第一段系讲到马太福音讲到佢自己好难过、好伤心，几乎要死啊！呢个系马太福音喺呢度所记载嘅。咁啊，同样系马可福音都同呢度差唔多。马可嘅记载，自己好惊恐，即系好惊啊，惊恐，都系难过，都系忧伤，几乎要死啊！呢个系马可俾我哋嘅记载。咁啊，路加福音同样记载佢个心极其嘅伤痛，祷告更加嘅恳切。呢度记载佢祷告嘅时候，佢个汗啊，汗好似落，好似个血大血点咁样滴喺地下。即系讲到耶稣嗰个祷告嘅嗰个真正嘅程度咧，系非常之犀利嘅。所以在克西马尼园的耶稣，他这个时候他的心被撕裂，因为在这个是一个救赎所必须要面对的事。但是呢，作为一个人的求生的 本能，他又没有办法可以面对这么大的痛苦，所以他在这两者之间被撕裂。在这里他是完全的神，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他已经预知，他已经预知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所以他非常之痛苦，他完全明白接下来就是要来临他自己身上的事，也是，但是他又是完全的人，就表现在他这个预知的痛苦要他自己一个人来完全的承担，所以他的痛苦就非常非常的大。他都是渴望他的门徒，尤其是这三个的他自己最 friend 的门徒，可以来扶持他，可以来陪伴他。那么有一首诗歌、这个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祈祷的一个的图画、有一首诗歌，有一个人写了一首诗歌来描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的情景。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一起可以慢，用慢一点的速度可以来朗诵这一首的诗歌、我们用广东话好不好？我们用慢一点的诗歌来回味一下诗人所描述的一个情景、一起起今夜他预尝明天死亡的滋味，今夜他预演明天十架的事，今夜他预学明天断肠的苦咒，他承接预知的能力，加深了他人性情绪的感受，他预知犹大将献上毒韵出卖他，他预知彼得将在小使女面前三次发誓赌注否认他，他预知十个使徒一粒烟抖过不见二人，他预知使者愿意被人打的粗口，他预知将有大场的荆棘冠冕，他预知切子鞭将会掀开他鞭上的肉，他预知铁钉穿进掌心的巨痛，他预知星月流进的监寒，他预知默默人群的辱骂，他预知罗马长枪穿心的滋味，他预知的能力更凸显出克西马尼园的挣扎之间的，他的指甲在阴暗的土地上抓住深深的刻痕，他的嘴唇慢慢吐出人性软弱对死亡的恐惧，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所以这首诗歌我们看到很真实的描绘出在克西马尼园的耶稣，他面对那个苦难的时候 那个人性的软弱。他们在痛苦的时候都向门徒来诉说，期望这个的门徒们可以陪伴他，可以支持他，可以在祷告上面来扶持他。他在挣扎的时候都向天父坦诚他自己的软弱。这三十几年的人生，耶稣他们一直都在孤独里面度过，好少有人去真正的明白他的身份，好少有人真正知道他的责任，好少有人相信他自己的自白，连他自己最亲的弟兄，他的家人都不理解他，他自己最亲近的门徒都不是很明白他的心。我们来进一步的思想，当时主耶稣所面对的是怎样的痛苦呢？为什么他忧愁到极其难过呢？我知道这个时候主耶稣出来传道已经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他行遍了加利利和犹大地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又为人医病赶鬼，他帮助了很多的人，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刻，那个门徒们刚刚领受完主的圣餐最后的筵席之后呢，就是那里争在天国里面哪个最大。其中两个最爱的门徒，他们想在将来在天国里面，一个坐在他的左手边，一个坐在他的右手边。这个是刚刚领完吃完那个最后的晚餐之后发生的事。还有一个门徒又出卖他，这个就已经走了的犹大。就是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他最亲密的三个门徒跟他一起，主耶稣期望他跟他守望，但是呢，他们三个门徒都已经睡着了了。圣经说他们睡着了了，而且睡得相当的安稳，他们连眼都打不开，睁不开。为什么是这样呢？他们很可能他们在逾越节的晚餐，可能人都喝到的酒。从这里我们看到门徒对耶稣一再提醒的将有来临的苦难呢，几乎没有任何的警觉。耶稣曾经有三次告诉他们，他即将要受苦，在耶路撒冷又受死，被人钉死，而且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都暗示过他们当中有人去卖他，其中彼得是约翰，都很清楚知道那个门徒是谁，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他们的心理很迟钝，根本就不晓得他们的夫子现在是经历一场怎样的挣扎。他不明白耶稣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苦难，所以对耶稣来讲，这个可能是一种双重的不被理解，这个是一个这么大很大的一种惊醒的一个节目。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有时我们在平时可能觉得自己与主关系很亲密的人，都很有可能对主的心意是何等的迟钝。我们求主在帮助我们，即使是我们是蒙主大大使用的人，有时候我们可能都是似他的三个门徒一样，是何等的软弱。这个一方面就帮助我们 明白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软弱不堪。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都给我们看到其他人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更多的同情和更多的谅解。好，这个是主耶稣所面对的那个挣扎，人性的软弱。我们看看第二个方面，看看主耶稣怎么样来祈祷，看看主耶稣的祈祷。主耶稣说，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是三十九节。在马可福音呢，同样有个记载，差不多这个马可的记载，他说耶稣这样祈祷，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可以撤去，可以拿走，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因为祷告跟马可的记载差不多，所以耶稣祷告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求父将这个杯，这个苦杯可以拿开，拿开。如果我们连上下文一起来看的话呢，就很显然可以知道求父将这个杯拿开，这个是我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圣经说的我的意思。所以耶稣是非常之真实的，将自己的意思向父来倾诉，来哀求。在希伯来书的五章第七节，这里有记载耶稣当时的祷告的小召，小召。他说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的哀哭，哀哭流泪的，流泪的祈祷，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这个就是耶稣当时祷告时的那个小召。所以我们祈祷的时候一样，我们祈祷的时候来到父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不需要任何的掩饰。我们来到父神面前祈祷的时候，我们一样向耶稣一样打开，完全的打开自己的心，要向我们的神讲心里话。无论我们有什么情绪，有什么困扰，有什么难处，我们都愿意照我们心里所想的向神来诉求。神不喜欢我们心里想一套，嘴里面讲一套。我们就学习主耶稣的理和爱是一致的。主耶稣祈祷，一方面他相信我们的父凡事都能，他说在你凡事都能。另外一方面他又说倘若可行，倘若可行，即是始终将自己放在父神的主权之下。我们相信神特别垂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相信神赐给我们的结果一定必定会是最好的。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就有对神有这份的信心，但是同时我们都有认识神的主权。我们的应许，祂的应许绝不会与祂的旨意相违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祈祷所有学习的一个信服的功课。祈祷在我们可以抓，可以找紧神的应许，但是神在什么时候，是什么用什么方式来应许，这个就是神自己的主权。到底主耶稣自己要父切起的苦杯，那个苦杯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在思考一下？我们不妨或者一个谦卑的心，去尝试去思索一下，主耶稣要父神拿开那个苦杯究竟是什么呢？ 是不是在身体肉体上的极度的痛苦流血和羞辱呢？羞辱呢？是不是呢？我自己默想一下，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因为你史上有很多很多的殉道者，他们同样被钉十字架，或者是喂狮子，或者是被羞辱，他们仍然可以大义凛然，仍然视死如归。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传道士，有很多这样的殉道者。如果主耶稣怕受苦，怕受肉体上的痛苦，而求主拿开他的苦杯，可能主耶稣连这些的伟大的人都比不上，他何以去拯救我们呢？那么究竟什么是主耶稣自己的苦杯呢？主耶稣他真正的痛苦就在圣经上面所记载的，他自己在断气之前所说的，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说希伯来话就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力，这个是马太福音的27章46节所记载的。那这个痛苦就远远超过了主耶稣肉体的痛苦，远远超过了人世间一切的痛苦。因为从永恒当中，主耶稣从未与圣父分开过，他们从来没试过有分开过的这种的机会。但是现在主耶稣再有体会这个分离的痛苦，我们人可能没办法完全的体会这种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处于与神隔离的那个状态。就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与神的关系大部分都是肉至肉离出口疏离的，所以我们体会不到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我与父原为一那种的亲密的关系的体验。所以主耶稣所背负的痛苦，在世人难以理解的那种的痛苦，那个苦杯，主耶稣之所以有喝这个苦杯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完全无罪的我们的主耶稣，他又背负世人所有的罪。正如圣经所记载的，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个是以赛亚书的记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是哥林多后书的5章21节。所以一切世人的苦毒、诡诈、凶残，我们一切见不得人的这些污秽、贪婪和自私，一切对神的那种的不信，那种的被不信服，那种的背力，这些含不含所有这些罪都要加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这个他是苦杯的第一方面。他说这个苦杯的第二方面呢，就是他要来承担那个罪的公价。罪的公价就是死。父对于那个罪恶一切的愤怒，一切的刑罚，都全部又倾倒在耶稣的身上。不过他又同父又隔开隔绝，父与子根本就是一的，根本就是一的，完全不可能分开的。但是由于父，因为父要子，要以子作为一个挽回祭，成为一个祭， 所以他让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被弃绝那个的痛苦。因为永恒生命的主，他将会受死，永恒的主肉将会受死。这个是怎样的经历呢？神就是光，就他毫无黑暗。现在神就是让主耶稣进入完全的黑暗里面。我相信这个痛苦超乎我们人类所可以想象的痛苦，所以这个才是主耶稣忧伤几乎要死的原因。在主耶稣第一次的祈祷里面，圣经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一个连接词，说然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咁然而就表示嗰个祷告有一个转折啦，有一个 subtext 啊，有一个转折。佢开始为自己切去呢个杯而恳求圣父，但系咧祷告完之后，让佢更加肯定我来就原系为咗呢个嘅时候。不错啊，耶稣与圣父分离。这个对他带来的痛苦是空前绝后的，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动摇主耶稣对圣父的信心。只对圣父的爱满了信心，所以他可以超越这一切的痛苦，这一切的担忧。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在信服天父的意思，所以说仍然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第一次祈祷的结果。那马太记载他有三次的祈祷，那第二次呢？第二次的祈祷记载在42节，那么第一次是39节。如果将第二次的祈祷42节与第一次的祈祷39节两个比较的话，我们看到第一次祈求的前半部分是耶稣情切迫切的祈求，然后就然而转折，就是放下自己的意思，是来信服天父。那第二次的祈祷呢，你会发现前半部那个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快不再提自己的意思，而是完全的信服天父信父的意思。所以两次祷告之间的分别，就让我们看到那个祷告的果效。如果我们想对主耶稣祈祷的真正有更多的理解的话，大家可以看看路加福音的22章42至44节。这一点呢，路加有记载一样嘢，其他福音书冇记载到嘅，就系有位佢系讲呢个时候有一位嘅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佢嘅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嘅出汗如同大血点滴在地上。话呢个系路加自己所补充的记载。那么第三次的祈祷讲咧，说的话都是与先前一样。咁耶稣已经得胜了，讲的话又与先前一样，点解仲需要祈祷呢？呢个是主耶稣喺教导我哋，为咗我哋有真正的信服神，我们人需要不断的用祈祷来坚固。耶稣的祈祷很恳切和得胜，都是感动了天父，所以当时就有声音在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性命， 我还要再荣耀，这个是约翰福音的记载，这个补充记载圣经主耶稣身父为主耶稣的见证一个最高峰的时刻，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所以主耶稣经过的祈祷之后，他的所有的忧伤全部都放低，恢复了他原来那种的平静安稳。主耶稣自己坚定不移，毫无畏惧，就准备走向十字架。所以后面记载马太的记载，他说起来，主耶稣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就表示主耶稣自己已经好可以好平静的可以来面对犹大已经带着一帮人来捉他，可以好平静的面对那即将要来的苦难。这个是主耶稣的祈祷，这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其中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好，我们看看最后在克西马利园的祈祷给我们有什么的操练。我们可以这样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德性在从克西马利园祈祷的德性开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经过克西马利园的祈祷，主耶稣就完全的信服了神的意思，所以这样就可以保证了他在十字架上的德性，都被我们看到我们信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他那个结果总是德性的。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 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克西马利园。在这个园子里面，你自己一个人，很多时候你是一个人单独的面对生命中很多的磨难，你是回味自己回味命运那个的苦楚的滋味。那从克西马利园的祈祷当中，我们学到什么的功课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第一点可以看到主的受苦。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苦难？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持久的问题，很多人不停地问人世间为什么有苦难。咁尤其系我哋信咗主嘅基督徒，点解会有苦难？当我哋思考嘅时候，我哋未必可以揾到一个好满意嘅答案。咁啊，其中一个可以解释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嘅主佢自己都受苦，因为我哋嘅主自己受苦，所以我哋效法我哋嘅主嘅时候，我哋难免都有受苦。主耶稣所受的苦，有些我们可以明白，有些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他有人世间的痛苦，也有远超过人世间的痛苦，全部都加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耶稣会受这么大的苦呢？那就是因为你和我的罪，因为我们罪的缘故。神对罪是绝对的恨恶，他公义的 性情呢，对罪他一点都不会放松，一点都不会马虎的，这个是神的公义的性情。同时我们又看到神的慈爱那个方面，他竟然让自己的爱子耶稣亲自的来到这个世间，来为我们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神这方的这个心意的话，我们就要进到克西马利园的祷告里面， 处明白耶稣基督的心，以致我们真的可以愿意来放下和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真的回归归向这位的神，我们又珍惜这一份救恩的来之不易。圣经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三节，他这里说，他说我们有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那这么大的救恩究竟有多大呢？就是这位宇宙万有的主，他这么卑为人，整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用他的命来换取我自己的命。圣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周围都有千千万万的人都同样告诉你知道，所以这个救恩大到你没办法可以忽略的，大到你没人可以忽略得到。所以我们当中，无论你是来了教会很多年的老朋友，或者你是刚刚来教会的新来宾，我们要想一下，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话，还没信这位救主的话，我们要想一下，要分清楚，是你不明白呢，定还是不愿意呢？这个两样不同的东西，不明白是个认识层面的问题，你可以继续的请求，可以继续和你讲，讲到你明白为止。如果是不愿意呢，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愿意，可能很多人都听过都知道，但是呢就是不愿意。那么这一层呢，当然比不明白难搞很多，不过还是有得搞的，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运行的命运很 serious 的话，你都要想一下，为什么你会不愿意呢？这个不愿意背后是有原因的，即可不可以，即麻烦你，你坦诚的将你自己不愿意接受的那个原因可以写出来呢？可以列出来呢？如果你这样做都算是对你自己负责的，你对自己有负责的，我想如果你肯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你真的离得够就不远了。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即是我都恳求你，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可以将你列出来的原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可能我未必可以帮到你太多，但起码给你知道，不要用魔鬼撒旦用这些谎言去欺骗了你，以致若你很无辜的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自己要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不情愿，都是对自己负责，你要想一下。咁第二样嘢就系主耶稣喺受死之前，佢对门徒又系有一个好紧要嘅嘱咐，就系话总要警醒祈祷。系中文，就系总要警醒祈祷啊。咁英文咧翻译就好好，佢话有 keep watching and pray 啊。所以佢用两个动词吓，一个 keep watching， 一个 keep praying。专注同埋祷告，嗱呢两样嘢系相辅相成嘅。我哋要认真嘅祈祷，才能专注喺神同埋神嘅话语上边。咁同时倒转嚟讲，我哋只有专注于神嘅话，我哋嘅祈祷 先至会有果效。
咁同样，啱啱讲到我哋未信，仲未有接受耶稣基督嘅人，你都可以祈祷嘅。如果你列出咗 A、B、C 几个原因嘅话，我话因为 A、B、C 呢个原因，我唔可以信主。咁下一步要做嘅就系嚟到神嘅面前，为呢个原因来祈祷、来祈求，求神来帮助我哋。好多人争就争呢一步，好多人就争祈祷呢一步。你可能话：，我仲未信，我点祈祷呢？我都未信呢位有呢位神存在，我点祈祷呢？其实可以嘅，其实可以嘅。人人都可以祈祷，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真的可以这样祈祷。我说这位未识之神，你原谅我，我还没认识你。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那就求你来向我显明，帮助我来认识你。如果你愿意这样祈祷，神一主一定是愿意帮助你的。我们又知道南祖人祈祷的是一个人是否谦卑，而不是一个人是否信主。南祖一个人祈祷是一个人是否谦卑，而不是这个人是否信主。信主的人如果不谦卑，他都很少祈祷。我们个个都渴望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但如果我们竟然没什么成长，当然教会有这个我们讲的问题，那你救他的原因呢？你有升救他的原因，多数都是一个自己的读经、自己的祈祷的生活有问题。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事的人是很多的，我们教会里面做事的人多过查经的人，而查经的人呢又多过祈祷的人。一个经常读圣经的人，未必会凡事祈祷，而一个凡事祈祷的人，很有可能会经常读经。我不知道大家想想会不会这样。祷告呢难过做事，祷告比读经更加难坚持。大家回去想想，人不会自然可不可以学无祈祷的。很多人他宁愿做很多的事，但是呢他不愿意有一个祷告的习惯。所以说一间教会是否复兴，一个很准确的指标就是看下祈祷会有多少人参加，这个很准确的指标。一般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即是圣经开始讲是八零八亿的教会呢，参加祈祷会的人数就是大概5-10%，5-10%，这个是绝大部分神的家现在的光景。我们教会就10%到了，参加祈祷会就10%到了。如果教会有30%参加祷告会，这个教会就开始复兴。如果有一半的人50%参加祈祷会，这个就是一间已经复兴的教会。教会复兴靠什么呢？复兴靠祈祷，复兴来自祈祷。所以主耶稣这里看得很清楚，他教导我们复兴是来自于祈祷，所以叫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警醒祈祷。我们要走这十字架的道路，要战胜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引诱、各种的罪恶。最好的方式就是愿意花时间，愿意花代价，好像耶稣一样 作克西马利园式的祈祷。克西马利园的耶稣在很软弱的时候是祈祷变得刚强，在神的旨意当中选择信服，在自己的内心的挣扎当中放下了自我。正是因为有那个克西马利园的祈祷的经历，所以才有十字架上的刚强和得胜。在这个受难节要来临的这个时刻，让我们都怀着一颗温柔的心，愿意来亲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周在受难周，主耶稣在周五被钉十字架，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有没有可能即是在周五的晚上可以禁食祈祷一次呢？如果你身体许可的话，如果你身体医生说你身体不许可的话，你就不要做。如果你身体可以的话，可不可以在经过周五的晚上可以禁食祈祷来亲近我们的神呢，来默想我们的救主呢，或者唱诗，或者读经，或者是默想来亲近我们的主。那个晚上，周五晚上我们都有祈祷会的，所以我们都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跟我们一起来警醒祈祷，向我们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救主荣耀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我们看到你自己在人性的软弱，在当中你自己为了我们作为一个祈祷的榜样来顺服天父的旨意。主啊，我们看到主你愿意用你自己的宝血，用你自己的身体来告诉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爱是何等的高，何等的深。主啊，求你再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主你的受难的痛苦当中，来体会主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主啊，我们真是不配，但是主你竟然在万人当中将我们分别出来，在这个时候来纪念你。主啊，以后悦纳我们的主在你面前这样的纪念，主耶稣也赐福我们每一个来到主你跟前的人。我们这样的祈祷是靠赖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多谢大家。